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列王纪》的时间。上一次我们看了有关所罗门建圣殿的过程，今天我们会谈一谈关于建圣殿的原则。《列王纪》上第六和第七章记载了建圣殿的过程，在七章的第一到十二节却插了一段关于所罗门建宫殿、黎巴嫩林宫以及法老女儿的宫。这些工程是在圣殿完工后才开始的，圣殿用了七年才完工。根据历代志下八章一节，所罗门用了13年的时间来建自己的宫殿。曾经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所罗门为自己盖的宫殿比神的圣殿还要大，而且还用了13年的时间才完成？所罗门将最好最荣耀的归给自己，这样做岂不是在高抬自己吗？他岂不是应该将最好的最荣耀的给神吗？圣经往往只是将事情概括性的记载下来，却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评论。我们看圣经往往是马后炮。我们知道所罗门老年的时候离弃了神，所以我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年轻时所做的一切。比如我们认为他娶法老的女儿是犯罪，跟邻国建立邦交是向世界妥协，为自己盖这么大的宫殿是骄傲自大等等。但是如果所罗门像大卫那样持守住爱神的心一直到老，我们还会不会这样批评他呢？之前我谈到广大的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用广大的心跟人相处，也要用广大的心来读圣经，与神同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很多基督徒因为心胸狭隘，神很难带领教导改变他们。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灵三次给他意象，要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但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甚至还对主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可见如果想让神在我们生命里成就他的旨意，就必须有一颗 广大的心胸。神的意念比我们高，如果不放下狭隘的心胸，狭隘的宗教概念，我们是不可能明白圣经，不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如何用广大的心读圣经呢？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意识来理解圣经，而是让神的灵教导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很多基督徒把神想象成一个独裁者，总是喜欢设立很多的律法来辖制我们。他喜欢看到我们受苦，一旦我们享乐，他就会嫉妒发怒。所以作为神的百姓，我们绝对不能随心所欲，什么事情都要讨神的欢心。神可以有无限的快乐，但我们绝对不能寻求任何快乐。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都是这么想的。心胸狭隘的人总喜欢把神想象成像他那样的心胸狭隘。为什么我们会假设神不喜欢所罗门建一座比神的殿更大更华丽的宫殿呢？神是那么小气，那么心胸狭隘吗？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生命记14章22到26节。生命记14章22到26节，这里说到，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这里谈的是十一奉献。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一般都是田里出产的，或者是圈里的牲畜。23节说，十一奉献是教导神的子民敬畏神，因为这是承认神的主权的具体表达。接着十一奉献，我们尊敬他是造物主，承认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他。所以十一奉献只是将他赐给我们的归还给他。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必须拿到约柜的所在地献给神。如果路途太遥远，神允许他们将十一奉献变换为银子，然后带上银子到神的圣所。到了目的地，他们可以用银子买他们喜欢吃的牛羊、清酒、浓酒，然后献给神。这些献给神的祭，他们可以在神面前享用一部分，然后才离开。留意26节，随心所欲这四个字，神允许他的百姓随心所欲，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献给神，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享用。神的用意是要他们跟家人可以在神面前吃喝快乐。神愿他的子民常常喜乐。神不是我们想象的独裁者，他愿意我们能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因为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享用的。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称神为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就是神的心意，他没有意思要辖制苦待我们。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不是因为神禁止我们，而是因为罪和自我中心使生活变得痛苦。难怪二十三节先提到了敬畏神，然后才提到随心所欲吃喝快乐。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敬畏他，按照他的旨意生活，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丰富喜乐满足。如果所罗门敬畏神，全心遵行神的律法典章，他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神绝不会因此而不高兴。神的心意就是希望以色列民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所以他在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和十二节提醒所罗门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诫命。神要所罗门以身作则，教导以色列民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的人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神的旨意生活，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快乐自由人。我们要重新检讨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要再将神想象成一个小气心胸狭小的独裁者。你要摒弃以往对神的错误观念，用一颗广大的心去认识他，学习他的话语，这样你对神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读圣经就会有很多前所未有的亮光。列王记上第六和第七章是在描述建圣殿的过程，建圣殿也预表了教会的建立，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要邀请神与他的子民同住，借此荣耀神的名，吸引万民归向神。所以在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神就提醒所罗门建圣殿的意义，神还提醒他，圣殿不能代替顺服，唯有顺服神，遵行他的旨意，神才会与他的百姓同住。大卫是建圣殿的发起人，历代志上28和29章记载了大卫为圣殿所做出的贡献。今天我们要从列王记上第7和第8章以及历代志上28和29章明白建圣殿的原则，明白这些原则也有助于侍奉神的工人知道该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建立教会。让我用几点来分享建圣殿的原则。第一，大卫建圣殿是出于爱神。每当圣经提到建圣殿，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大卫的名字。虽然圣殿是所罗门负责兴建的，但实际上是大卫发起的。大卫因为爱神，对神知恩图报，所以就计划想为神建一个永久的居所。他也为建圣殿做了很多的预备和奉献，所以圣经将建圣殿的功劳归给大卫。在历代志上28章，大卫向以色列的领袖讲述了建圣殿的缘由，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卫爱神。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第二和第三节，历代志上29章第二和第三节，这里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 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的既需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短短的几句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卫对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切。大卫因为爱慕神，所以也爱慕神的殿，希望早日能够为神建一座永久的居所，好邀请神与以色列人同住。神非常喜悦大卫的心志，但因为大卫是个战士，曾经杀人流血，所以神不允许他建圣殿。因为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是和平的殿，唯有和平的君王才能信建。虽然如此，神还是体贴大卫的心意，所以他应许大卫，他的儿子所罗门可以带他完成建圣殿的心愿。神看重的不是圣殿，而是大卫的心。当然，他也因为喜悦大卫，所以也喜悦大卫的心愿和奉献。这也提醒我们，为神工作、参与建立教会的动机，必须是出于爱神，否则神是不会喜悦和接纳我们所做的一切。第二，大卫为建圣殿奉献一切。大卫对神的爱不是空洞的，他不是用国库里的钱建圣殿，他也没有要求国民奉献建圣殿，他是将自己所有的祭需奉献出来建圣殿。这一点我们在历代志上29章第2和第3节已经看到了。虽然神不允许大卫建圣殿，但他还是非常积极的为建圣殿而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为圣殿预备金、银、铜、铁、木、宝石，他一生的祭需都是为了神的殿。大卫对神的爱是非常具体的，体现在他对神毫无保留的奉献上。当然，建圣殿单靠大卫一个人的财力是不足够的。虽然大卫所奉献的数目非常可观，但还是远远不足够用来建圣殿。所以大卫必须呼吁国民为建圣殿而奉献。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第2到第9节。历代志上29章第2到第9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的既需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非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我们看第9节，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建圣殿或者做神的工作不是靠个人的力量，所以大卫也呼吁以色列的官长、领袖参与奉献建圣殿。他们都非常乐意奉献金、银、铜、铁、宝石，百姓都是诚心乐意的献给神，神也将喜乐赐给以色列民和大卫王。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属灵原则， 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给神的人会经历来自神的喜乐，因为神喜悦这样的奉献。留意，百姓之所以诚心乐意地奉献，是因为大卫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给神。大卫的榜样激发了他们，可见一个教会牧者必须以身作则，不仅是口说爱神，也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这样的侍奉才会蒙神喜悦。我们全人的奉献也会激发别人更加爱神。第三，圣殿是根据神的蓝图建设。当你读列王记上第六和第七章时，你肯定会有一个疑问，所罗门建的圣殿跟摩西的帐幕有很大的区别，它是根据谁的蓝图来设计圣殿以及殿里的一切呢？列王记上第六和第七章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但我们可以在历代志上28章11到19节找到答案。我们看历代志上28章11到19节，这里说，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副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我们跳到第19节，第十九节说，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原来神老早已经向大卫启示圣殿的蓝图，大卫将圣殿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利未人的班次都记了下来。虽然神不允许大卫建圣殿，但因着大卫对神的爱慕，神也特别尊重他，赐给他特殊的荣耀。神唯独将圣殿的蓝图指示大卫，然后透过他指示所罗门，这也显示出大卫跟神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尽心尽意爱神，将最好的献给他，他会非常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建立教会，我们的工作就会有果效。相反，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奔跑，我们的侍奉是不会有果效的，即使有也不会持久。第四点，圣殿是用上好的材料建的。圣殿的主要材料是巨大的石头、像柏木、橄榄木、金子等。大石头是用来做外墙。5章17节告诉我们，所罗门派人到山上找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这些不是一般的石头，是经过石匠加工的宝贵石头。唯有经过加工的石头才能够用来建圣殿。香柏树是从老远的推罗从大海运到约帕，再从约帕运到耶路撒冷，运输的过程非常艰难，因为从约帕到耶路撒冷没有平坦的路，这些大石、香柏树都是非常贵重的材料，金子更不在话下了。虽然圣殿不是为了神，因为神不需要居所，但圣殿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建圣殿的材料必须用最好的。上次我们已经看到石头、香柏树、橄榄木、金子等这些材料都是象征人，建立教会就是要带领人认识基督， 透过认识基督，这些人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传道人不仅要带领人信基督，还要按照神的旨意带领他们成长，使他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教会需要成熟的基督徒才能为神发光，才能够荣耀神，所以建立教会是个非常艰巨的使命。传道人不尽心尽意，不完全奉献，就不能支取神的恩典完成使命。所以要谨记，建立教会不是指随随便便带领人信耶稣，而是要带领弟兄姐妹长大成熟，成为宝贵的属灵材料，可以供神使用。任何石头木头都可以用来建房子，但房子的质量好坏就在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材料。唯有采用上好的材料建造，我们的工程才能通过神的检验，蒙神的喜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和十三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使徒保罗说的工程是指建立教会的工程，他提醒每一个主的仆人要留心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立教会，因为我们的工程都要面对神的检验。神会用火来试验我们的工程，那些草木禾秸必然会付之一炬，就是说唯有上好的材料才会被神接纳。第五，圣殿是在彼此和睦下建立的。列王记上六章七节说，建殿是用山中凿出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我们可以想象建圣殿的整个过程是何等的平静安宁，这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工程非常不同。铁器象征了人凭血气的努力，就是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凭血气去做神的工作。很多传道人凭自己的意识才干热心做神的工作，结果就出现了纷争、毁谤、接党。传道人必须彼此同心合意，顺服神的带领，侍奉才会有果效。这样的侍奉没有喧哗，没有争闹，就因彼此顺服所散发出来的安宁平静。希望以上的几点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按照神的旨意侍奉神，建立教会。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经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